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小主播讲故事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，我是陈乐怡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一个蜜蜂的故事。春光明媚的三月，一个形似蜜蜂、体态轻盈的家伙正安静地挖着自己的洞穴。他将前腿当作耙子，用力把细碎的沙粒挖出来，接着张开大颚，咬住一粒小沙粒，飞到远处扔下，再飞回来重复之前的工作。你瞧，黑木那个孤僻的家伙又在打造洞穴了。草丛中一只雌蟋蟀说，这有什么好看的，他不就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吗？一旁的雄蟋蟀嗤笑道，没错，那个忙着打洞的家伙就是黑木，是一只杀敌杀泥蜂。黑木瞟了一眼那对聒噪的蟋蟀夫妻，依旧卖力地打造自己的新居。遇到比较特别的砾石，他就停下来，用腿脚将它们搬到地穴外放下。你记得有个叫莎莎的邻居吗？他们简直长得一模一样，我看八成是母子。雄蟋蟀说，哦，被蜂虎吃掉的莎莎确实像得很啊。那他的父亲是谁啊？雄蟋蟀没好气地回答，那还有谁，不就是咱们昆虫记出了名的浪子黑蜂吗？黑木听了他们的对话，心情非常复杂。他决定完成新居以后去寻找自己的父亲。太阳西下，外形像一口竖井，大约五厘米深的地穴已经挖好了。黑木将身子翘得高高的，正四处检查他的新居，看见需要处理的碎屑，黑木就倒退着身子，将碎屑一小块一小块地往远处扔，动作十分谨慎。新居的检查工作完成后，黑木在离住所不远的砾石堆中精挑细选出一块满意的石子，将洞穴封住后，就离开了新家，开始了寻找父亲的旅程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黑木会不会找到他的父亲呢？我们下期再继续讲，谢谢大家。
小科普，大世界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丁诗颖，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。
你肯定知道，凶猛的老虎和可爱的猫咪都属于猫科动物。要是不论个头，它俩还真长得有点像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俩竟然是亲戚？那为啥老虎能发出非常有穿透力的低吼，而猫咪却只能喵喵喵呢？2002年，一些科研人员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，他们很想搞清楚狮子、老虎、猎豹、美洲豹、家猫等猫科动物为啥在发声上存在那么大差异。经过一番研究，他们最后发现，原来秘密在于它们长着不同的舌骨。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舌骨。舌骨这东西包括咱们人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都有。字面上看是舌头中的骨头，但其实它不在舌头里，而是长在舌头下边，在下巴骨和喉咙之间。因为舌骨对吞咽、呼吸、发声都很重要， 也叫做语言骨。问题来了，这块骨头怎么能影响猫科动物的声音呢？举个例子，你见过管乐器吧？不同粗细的铜号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。粗壮的大号声音低沉，精巧的小号声音嘹亮。而猫和动物声音的差异原因也和这类似。无论哪种猫和动物，要想发出声音，靠的是发声通道。这个通道就有点像咱们前面讲的大号小号，只不过在猫科动物这里是由舌骨后部和甲状腺软骨围起来的。注意哦，区别来了。对狮子、老虎和美洲豹来说，这发声通道长得比较宽敞，而猎豹加猫就不一样了。因为舌骨长得靠前，所以它们的发声通道长得很窄。正是这一宽一窄的区别，让狮子、虎、美洲豹的声音比较浑厚低沉，而猎豹和猫咪的声音则比较细声细气。除此之外，狮子、虎、美洲豹的舌骨在构造上也有优势，它们的舌骨中间部分还有韧带连接着，所以比猎豹和家猫的舌骨更有弹性，更能拉伸。这么一来，它们的发声通道还能进一步变大，让声音更浑厚浑厚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同为猫科动物，猫和老虎叫声却天差地别。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后部结构、舌骨构造不同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。大家也许都听说过因噎废食这个成语，意思是说因为一个人吃饭噎死，就想让天下人都不吃饭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荒诞医学史中国篇里中国古人对于被噎住，尤其是被鱼刺噎住的治疗手段吧。因噎废食说的是什么？有个大财主，某天为了庆祝节日，就在家里摆了酒席，宴请一些亲朋好友。席上大家划拳行令，觥筹交错，好不欢乐。忽然，一个老者大汗淋漓，大翻白眼，并捂住自己的脖子，使劲儿咽唾沫。这是怎么了？原来，这位老者刚才着急说话，让刚吃到嘴里还没嚼烂的牛肉卡在喉咙里了。在场的人赶紧围过来，这该怎么办？有人说赶紧灌杯冷水，也有人说再灌一块肉，把堵着的肉压下去。这些人七嘴八舌，动手动脚，把老人折腾得不轻。后来老人气得不行了，受不了了，突然大吼一声，竟然把牛肉给吐了出来。人们大笑起来，又回到座位，正要继续吃喝，财主却发话了，他让众人都回去。他认为老人被噎住是前车之鉴，为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，以后不能吃酒肉，也不吃三餐，还下令把厨房的锅碗瓢盆全部打碎，柴米油盐也放火烧掉。这个故事是因噎废食这一成语的由来。不过这个故事中 涉及的吃饭时被食物卡住的事情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常有发生。除了被猪肉馒头、肉等食物噎住外，最常见的是被鱼刺卡住。据有关统计，在入物卡喉的日常事件中，被鱼刺把喉咙卡住的占 66.7%。 手抠、喝醋都是扯，遇到喉咙被东西卡住，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一种做法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拍背，认为这样可能把异物拍下去，只要异物顺着食管进入胃里面就没问题了。这种想法其实有些天真了，甚至还隐藏着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拍背很容易把异物拍到气管深处，导致异物卡喉变得更加严重，特别是当被噎住的人还有呼吸，同时在主动大声咳嗽排出异物时，拍背会干扰其自主咳嗽的节奏，更不利于异物咳出，导致危险加重。除了拍背，用喝水的方法把异物冲下去靠谱吗？这种方法得分情况。如果异物堵在食道里，情况不严重，气道依然通畅，可以通过喝水来处理。如果呼吸不畅，喝水就不适用了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曾有一位母亲在给孩子喂馒头时，发现孩子没咽下去，就给孩子喂了几口水喝，发现不但没用，孩子的脸色反而开始发紫。他赶紧打车到医院，但到达医院时，孩子已经咽了20多分钟，呼吸、心跳都已停止，医生经过抢救也没能救回孩子。还有一种常见的手法是用手抠，这种方法通常危险较大，很有可能把异物越弄越深，更难于取出，还会加重阻塞程度，同样不建议使用。那么对鱼刺这种特殊异物呢？曾经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吃饭的时候被鱼刺卡喉，他的父亲开始用手抠，结果鱼刺越抠越深，后来导致孩子食道大出血，最后孩子被送到医院进行急救才化险为夷。用手抠不靠谱，喝醋为什么也不行呢？不是说醋能软化鱼刺吗？其实要软化鱼刺，食醋的浓度根本不够，浸泡食品间更是不可能达标。退一步讲，即使食醋的浓度和浸泡时间达标，被腐蚀的恐怕不是鱼刺，而是消化道黏膜了。所以喝几口醋和喝几口水没什么区别，归根结底还是想通过吞咽来促使鱼刺被咽下去。实际上吞咽在这种情况下很危险，因为随着吞咽，鱼刺可能会划伤食道，增加痛苦不说，还会增加感染风险，还有可能让鱼刺进入到更深更危险的地方。喝醋不行，吞馒头、饭团则更危险，这种成块的食物会将鱼刺压向食道壁，被馒头一压，可能整根鱼刺都被压进肉里，甚至刺破血管。现代人所用的这些看似有理实则有害的急救方法，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，而古人发明的类似不靠谱或应慎重对待的方法还远不止此。吞塔干、喝鱼王水，善用鱼的敌人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《千金一方》中记载了一个奇特的治疗鱼刺卡喉的方法：塔干、味甘，有毒，煮鬼注蛊毒，去鱼梗，止酒咳，烧服之。意思就是说，用塔干烧着吃，鱼刺就解决了。那为什么用塔呢？可能是因为塔擅长捕鱼，而这也不由得让人想到取向比类治病法。不想吃这个，也可以选择喝水，不过水也有不同的讲究，其中一种阴阳水最为推荐，它是要取一根同一条鱼身上的鱼刺，然后用火将鱼刺烧焦，碾成粉末，和水服下。那之所以叫阴阳水， 是因为生鱼刺是阳性的，而一根被碾碎烧熟的鱼刺的粉末则是阴性的。这样阴阳一调和，很快就可以化解鱼刺卡喉的困扰。牵引法，把鱼刺吊出来。除了吞食疗法、饮水法，古人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牵引疗法，只不过能不能牵引出来就很难说了。宋朝的唐慎微在《正类本草》中记载了一个很贵族的方法，当鱼刺卡在喉咙里六七天仍旧没有缓解时，可以用琥珀珠或水晶珠逐一钻出小孔，用细丝线连成一串，珠串的一头放到喉咙，想办法挂住鱼刺，另一头留在外面绑在弓上，通过弓弦的拉力将鱼刺拉出来。没有这种贵重物品，也可以用鹿筋，将鹿筋如丝搓成弹丸粗细的绳索，让患者吞下一端，然后慢慢拉另一端，据说就能把鱼刺勾出来。如果再找不到鹿筋怎么办？可以用竹篾，把竹篾刮到滑不溜手，让患者慢慢吞下去，吞到咽喉处即停下来，然后再用手握住竹篾的另一头，视情况或进或退，就能将鱼刺拖出来。或者用蟹白这种药食两用的材料，把一根绳子系在蟹白的中央，然后把蟹白绞软吞下去，咽到卡刺的部位，通过蟹白绞缠住鱼刺，再用手拉着绳子往外牵引，据说这样也能把鱼刺拉出来。九龙化骨水，符咒助你去鱼刺。在外台秘药中记载到，被卡住的人舀一杯向东流淌的河水，然后东向而坐，左手持水杯，右手伸进杯中，在水里画一个龙字，画好之后喝掉杯中的水即可。或者不会写字，可以让识字的人握住患者的手，引导他画一个龙字也可以。或者采取《儒门释亲》中记载的《道藏经》中的咒语。那与此相似的呢，是一种所谓的九龙化骨水，也叫化骨吞签，近代在一些地区还存在，据说一些大师用此法救助过很多人，不过究竟是真化下去了还是咽下去的就难以考证了。据说此法只有男人可以学，但学了这个又会有很多影响，具体是什么影响也就不得而知了。无论是阴阳水还是各种动物疗法，又或者祝由术等，它们多是在取象比类、相生相克的基础上提出的。而如今这些疗法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成为了解过去的历史素材。小朋友们，看起来哪怕是被鱼刺卡住，这样的小事会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。这么说来，捏废石好像也有些合理了。总之，我们要留心生活中的小细节，不要让他们为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。
爆笑历史，以幽默解读历史。
大家好，我是贺子涵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。中国历史讲完后，让我们一起回到古希腊，看看古希腊的历史吧。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，古希腊文明持续了大约650年，是西方文明最重要和直接的渊源。西方有记载的文学、科技、艺术都是从古希腊开始的。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，而是一个地区的称谓。古希腊位于欧洲的东南部，地中海的东北部，包括希腊半岛、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群岛和岛屿，土耳其西南沿岸、意大利东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。公元前5到6世纪，特别是希波战争之后，古希腊地区的经济生活高度繁荣，科技高度发达，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 古希腊人在哲学、思想、诗歌、建筑、科学、文学、戏剧、神话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。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延续下去，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。公元前2000年，爱琴文明发祥于克里特岛，后来文明中心移至希腊半岛，出现迈锡尼文化。克里特岛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合称爱琴文明，历时800年，它是古代爱琴海文明的开端。古希腊紧邻地中海和爱琴海，是海洋文明的源头，所以古希腊文明又称海洋文明。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，它的地理范围比现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大一些，大致包括希腊半岛、爱琴海诸岛、爱奥尼亚群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。爱琴文明是希腊最早的文明，它是爱琴海及周边地区青铜文明的统称，其中心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迈锡尼。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克里特岛出现了最早的国家。早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800年，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。在公元前1100到公元前1000年，维多利亚人的入侵毁灭了迈锡尼文明，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。公元前480年，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50万大军再次进攻希腊，希腊各城邦也结成同盟，共御强敌。希腊联军的陆军以斯巴达人为主力，海军则以雅典舰队为主。希腊陆军在温泉关阻击波斯陆军，虽然兵败，但为希腊海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。波斯人攻入了雅典，将全城焚毁，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海战中一举击溃波斯海军，波斯人面临补给被切断的危险，不得不撤退。希腊人乘胜追击，解放了小亚细亚的希腊诸邦。第二次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。希波战争以后，雅典成为希腊的霸主，雅典海军是希腊各城邦中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雅典民主制也在伯里克里执政时期达到黄金时代。希波战争中，希腊各城邦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，战争后逐渐成为雅典实现其霸权的工具。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不满雅典的霸权，双方爆发多次摩擦。公元前405年，雅典海军被全歼，次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，斯巴达成了希腊的新霸主。斯巴达的霸权也未能长久，希腊城邦陷入混战之中，希腊衰亡不可避免，政权的腐朽和人们思想的堕落是其灭亡之根本原因。古代马其顿位于希腊的北部，处于希腊文明的边缘，被希腊人视为蛮族。但从公元前四世纪起，马其顿逐渐成为希腊北部的重要国家。公元前359年，菲利普二世继位，在菲利普的治下，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。面对马其顿的崛起，希腊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反马其顿联盟。公元前338年，马其顿在卡罗尼亚大败希腊联军，取得了对整个希腊的控制权。公元前336年，菲利普遇刺身亡，其子亚历山大继位。亚历山大继位后，很快就平定了希腊城邦的起义，巩固了政权。公元前334年，亚历山大率大军渡海东征，拉开了他征服世界的序幕。亚历山大最大的敌人是强大的波斯帝国。亚历山大先后在格拉尼卡斯河和伊苏斯击败波斯军队，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和埃及。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试图求和，但被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拒绝。公元前331年，亚历山大和大流士三世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高加米拉战役爆发， 亚历山大再一次取得了胜利，并乘势攻下巴比伦，波斯帝国灭亡。亚历山大继续东进，直到印度河流域方才折返。公元前323年，亚历山大病死，他庞大的帝国也随之分裂，古希腊历史结束，希腊化时代开始。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
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-621-7501，206-621-7501。
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、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？可能很难相信，但就是你自己。研究表明，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，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。所以，你们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追赶。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。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.org。记住，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。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。